段咧叫主耶稣来信，系嘅经文系基于启示录第二同第三章里边耶稣俾约翰呢啲启示，然后叫佢哋写低，叫啲信差咧带去俾七间教会嘅。时间系第一世纪九零年代。咁我哋今日睇呢七封信里边嘅第二封系写俾一个叫士每拿嘅教会。咁啊，士每拿呢个地方系离开以弗所，上次我睇以弗所咧，系离开以弗所大约40里外嘅一个嘅城市。七间教会七封信里面只有两间是耶稣没有责备他们的，这个其中之一间里面没有是好像帮他们清算的，没有数算他们的罪，也没有为到他们做错的事去判罪责罚。因为这间教会是一间炼净了的教会，一间在信仰上面在行为上面没有是有些明显的罪的一些的教会，但是也是一间经历很大迫害的教会。大家要明白士每拿这个名字，当然中文翻译中文这个名字士每拿英文是 Smyrna。 还记不记得耶稣出世的时候，东方有三个的 wise man 或者博士，我们叫做带着礼物来送给这个耶稣，是什么？很熟悉，黄金、乳香和末药。末药的希列文呢读起上来就是 Smyrna，就是这个城市的英文。所以这个城市的名字照字面就是末药的意思。末药是什么来呢？是一种是用木，一种有刺的植物，然后人当时的人是将它压碎了，它就会发出一些香气，通常是用在放在死了的人的身上。你看到这个过程，将个植物压碎然后将它发散这些香气出来呢，是代表了迫害，代表了受苦的。留意我今日拣呢个讲道嘅题目咧，系叫做患难国度忍耐。点解呢个题目咧？系呢个喺第一章第九节启示录嗰度话咧：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在耶稣里跟你们一同分享患难国度和忍耐。喺70年代嘅东灵会 W4C 咧，亦都用过呢三个字患难国度忍耐作为。当时一个某一年度的大会的主题，在那个年代呢，70年代中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中国教会受到很严重的迫害。当时我们相信神的国度至终会得胜，我们都为到当时教会的忍耐去祈祷，我们就选了患难国度忍耐。当时都是参加一个成立一个团体叫做 Pray for Asia Fellowship，为亚洲祈祷团契，为到中国教会祈祷。当然我们看回转头的时候，经过这个逼迫咁严重的时候，中国里面的教会反而大大的增长。我们看回今日的教会似乎是进入另外一个严冬的季节，非常之不容易。在中国和中东很多回教国家都是一样。用这个做主题是因为写给士每拿教会这封信里面有几样呢是跟这个患难国度忍耐是有关系的，所以用了这个做主题。但我们要问一封2000年前的写给一个受紧迫害的信，跟今日我们这个情况是不是适切呢？是不是 relevant 呢？2章11节刚才我们读的那里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意的就应当听。即是说呢，这个信呢不是只是单单给士每拿教会，是不是是写给众教会的。在昔日的教会今日的教会都是应该适切的。我先看患难。患难有什么的目的，有什么意义呢？耶稣没有责备这间教会，这间教会是炼净的，同埋他们受着迫害呢是有直接关系的。迫害患难往往会将这间教会炼净，有个咁嘅功效嘅，因为当患难迫害嚟到嘅时候咧，只有嗰啲真正系真正忠诚嘅、好认真信仰嘅信徒先会留低嘅。啲假嘅信得唔稳阵咧，佢哋会逃跑嘅。嗰啲留低落嚟嘅时候，嗰啲信心佢哋系会增长嘅。大家还记得但以理同我哋三个朋友嘛？巴比伦王要将佢抌入个火炉嘅里边。我问你哋，佢哋未曾俾人放进个火炉要烧死之前，系嘛？佢入咗去火炉里边冇烧到，出翻嚟之后个信心有冇分别啊？肯定有嘅，肯定有嘅。你咁睇嘅时候，你就会明白呢个患难系有意思嘅。 使徒彼得他说，因此你们要喜乐，然而你们现今在各种试炼中，或许暂时会难过，是要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被火炼过仍会扭坏的金子更宝贵。在患难里面要喜乐。雅各也提到，我的弟兄们，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都要看为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产生忍耐，但忍耐要坚持到底，使你们可以完全毫无缺乏。迫害患难是有好处的。我们要看这个彼得和雅各说，你看是怎样看呢？是看神给我们来一份的礼物，要欢喜去接受的。哇，真的好像很难，是吗？好像很高调咁。但是如果我们的取态是这样看的时候，是神容许，不单止容许，是给到我们，是帮助，是试炼，是炼证我们的信心，以致跟住呢，我们会产生一种是生命里面正面的效果的时候，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跟住喜乐就会来到。咁士每拿个教会受紧啲咩患难呢？咁要了解呢个背景呢，係喺当时要了解啲士每系一个本系一个好美丽嘅城市嘅。有好靓嘅建筑物。有充满咗文艺同埋各种嘅商业系好繁盛嘅。亦都住咗好多犹太人，亦都有罗马人。但佢有一个特色。呢、这个特色呢，就系佢哋好十分崇尚对呢个罗马王嘅敬拜。嗰啲唔去敬拜凯撒大帝嘅呢，佢哋呢係会被好严厉嘅对待，甚至处死嘅。喺主前195年，即係写呢封信大概200-300年前呢，仲建咗一个专门係爱嚟敬拜凯撒嘅一个庙，叫 Dea Roma， 係代表佢哋对呢个凯撒帝嘅一个嘅敬奉。咁呢个背景呢，就帮助我哋明白点解嗰时嘅教会呢係受到咁大嘅迫害，亦都间接帮助我哋明白，我哋好多时传福音会用一节经文，唔知大家有冇用过呢节经文去传福音。罗马书10:9话，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是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但当时喺整个罗马帝国里面呢，只有凯撒是被称为主的，没有第二个，你不可以说第二个是主的。但是基督徒说不是，只有耶稣是主，我们单一的是效忠耶稣。这样说，这样承认，这样去公开认信的时候呢，是会有生命的危险的。但是讲回这个士每拿教会，当时罗马政府的一般的政策呢，是对那些不同征服了个地方，是让他们某程度上仍然有些宗教的自由的。譬如耶路撒冷，他给他们有自己的敬拜的，有些祭司长喜欢有他们对兵仔这样。那如果这个基督教最先开始的时候，在犹太教里面出来的嘛，如果他仍然在这个整个犹太教的荫庇底下，本来是可以受到保护，但是当基督教在这个士每拿教会里面的犹太的群体传开，里面有部分的犹太人相信的时候，情况开始改变。虽然有一部分犹太人相信，但很多犹太都是不信，都是心硬的，并且他在那里仇视敌视迫害那些走了去信耶稣的人，时时就走去那些罗马一路去举报，让那些罗马政府来捉他们。所以我们在刚才我们读1:9那里读到有一段这样的经文，我也知道那些自称是犹太人所说毁谤的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而是撒旦的党徒。那这些人是不是真的犹太人呢？没错，表面看从肉身来讲是犹太人，但圣经告诉我们，那些肉身是犹太人，不是真正的犹太人，是心里面受割礼，这个罗马书里面 讲的，那些才是犹太人。那这些人做什么呢？他们呢是撒旦的党徒，他们毁谤那些基督徒，走去告诉罗马政府这班人是做了很多个坏事，所以呢其实呢被撒就 间接做了这个撒旦攻击基督教的一个的工具。所以那里士每拿教会的人呢，不单止外边有罗马政府迫害，里边自己人呢，所谓自己人都是同胞呢，都起来去迫害他们，非常之困难。那怎样毁谤他们呢？譬如他们有基督徒，我们有守圣餐的，守圣餐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是耶稣说这个是我的身体，这个杯是我们的血。那些犹太人就走去告诉罗马政府他们在吃人。然后呢，如果圣经里面罗马书教导我们用圣吻彼此问安，即是一个拥抱一个亲吻，那呢啲犹太人呢就会走去罗马政府，喺呢班人佢哋系做緊啲淫乱嘅事情，咁样嚟到去毁谤佢哋。但神容许啲迫害临到士每拿嘅基督徒，让佢哋好似压啲抹药咁，将啲香气芬芳嘅气味散发出嚟，叫神得到喜悦，信徒也同时得着安慰，知道他是在做一些神所喜悦的事情。一个真正相信跟随基督的人呢，是会愿意去喜乐去做一些神所喜悦的事情，为这些事情做出牺牲，不怕受苦的。经文里面也有讲到他们其他受苦的一些的形容，譬如我这里下面横线包括有患难、有贫穷、有毁谤、受苦，就是一个 general 的一个形容，下在监里受患难甚至死。这样看下去就没什么实质，我就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当时那里的教会，这个叫 Polycarp 早期一个教父，你看他公元69年到公元156，他86岁的时候是殉道的。他曾经做过士每拿教会的牧师，他拒绝向凯撒跪拜，所以犹太人都很憎他的，时而去政府那里举报他，怂恿政府去除掉他。有一次他发梦看到个异象，个异象就是个枕头下面呢是有火烧着，咁醒了之后呢，他告诉他的门徒教友知，他说我知道我会被火烧死。果然冇几耐之后，佢俾罗马政府逮捕，喺送去嗰个竞技场咧 ，arena 嘅途中咧，嗰、那个送佢去嗰、那个捉佢去啦，应该讲嘅官长都话：，哎呀，你唔使咁执着嘅啫，你讲一声凯撒是主，咁咪可以唔使牺牲你嘅性命啦。点解唔做咧？佢冇答应。去到竞技场嘅时候，嗰、那个长官再一次俾个机会。你只要咒咗耶稣基督的名字，然后向凯撒献祭，那你就不会受到这个死刑。那他怎么讲呢？教会历史文献记载呢，他这个当时86岁的波利甲译做，他说86年来我都是单单的侍奉他，主耶稣从来没有对我不住，我现在怎样可以这样来到毁谤那个救我的王呢？我怎样可以是涉足他呢？咁当然这个罗马官冇个符呢，於是呢就叫人将他绑住，然后要用火烧死。但他说先读咗呢个英文啊， He who grants me to endure the fire will enable me also to remain on the pyre unmoved without the security you desire from nails. 佢你唔需要绑住我，唔紧要，我就相信救我神呢会俾我力量喺度忍受呢个火。你不需要将我绑住，咁佢真系啲人就冇将佢绑住，就结果佢被火烧死。嗱，呢个系一个真实嘅故事，亦都系代表咗当时士每拿所有忠于耶稣基督嘅人所受嘅患难逼迫。喺嗰度社区嘅人见到一个真正向耶稣委身一个强而有力嘅见证，佢哋愿意为呢个死而复嘅耶稣咁样嚟到见证。被责打甚至有生命危险的时候都不还手，很勇敢的尽忠的于他们所信的耶稣。耶稣在这个情况之下写封信提醒他们，父，你这个相信这个福音是有代价的，你见证可能会受苦的，但神会自己成为你受苦的时候那个能力。耶稣知道亦都同他们站在一起，同他们认同他们这些受苦的人拒绝去 对那些迫害他们的人去报复，仍然相信神的救恩，亦都为了迫害他们的人的仇敌预备了的，都希望迫害他们的人有一天都会相信。这个就是一个真正转化了的生命所带来的一个效果。要问一个问题，今日的教会你觉得会不会这样受患难呢？刚才提到七间教会只有两间耶稣没有责备，另外七间呢没有责备，对不起，没有患难的。为什么呢？因为撒旦没有需要这样做。这些教会对基督的热心爱心冷淡了下来，已经同一个舒适的生活同一个世界妥协了。这教会容忍罪，一样我们继续看内上，我们会看到在属灵的生上面已经没有了生命上面的活力，他对撒旦的权势不会造成什么的威胁，所以就没有了，明白吗？但是我不觉得这个是一件好事。他们一时间之间是没有受迫害，但这个是暂时的，最终他们要在耶稣面前被审判，他们要交账的，因为耶稣比整个教会有一个更高更大的目的的，他要回来的。耶稣他说我要回来之后这个地上建立一个国度的，只有那些预备好的合资格的满足耶稣对他的要求，会跟他一同作王管治的。所以今天我们问我们会不会遭受患难，其实应该都有个答案的。如果你想不到，或者借用保罗两句说话，一个在《使徒行传》第14章22节那里说，也是保罗是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行守所信的道，这个留几个字，对他们讲下，对他们说，我们进入神的国怎样必须经历许多苦难。然后在提摩太后书那里说，所有立志在基督里过敬虔生活的都必遭受迫害。我们在北美的生活实在太容易太舒服，很容易被引诱去到一个即是自己即是一个 complacent 一个慢下来一个自满一个地步。很多教会失去了最先去为主工作为他见证那个热诚，虽然短期内教会未必会受到好像士会拿这一类的迫害，但是未必是一件好事。那我们又怎样呢？我不是建议大家去找苦来身，不是特登去找一些苦来受，不是这样的意思。但是最低限度，当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我们认耶稣是主的时候，那个心态呢，是要按翻头先我哋睇士每拿当时嘅信徒嗰个心态，你认耶稣基督系主嘅时候，即系等于咧唔同呢个世界妥协，你愿意甚至有可能付上生命嘅代价，你都会坚持嘅。起码要有咁嘅心态去准备。唔知道大家信耶稣系咪咁咧？系咪咁样委身？系咪咁样相信咧？第二点角度吓，我知道嗰个几节圣经我哋所读嘅咧，启示录第二章八至十一节都冇直接提到国度呢个字，但系国度呢个观念喺整本启示录里边咧系好明显嘅。因为点解咧？启示录写嘅时间系罗马帝国好严重迫害呢个教会一个咁嘅大环境里边写嘅。神嘅子民信徒嗰阵时系受紧苦，佢哋需要一个乜嘢嘅信息啊？他需要一个盼望的信息，他们需要知道有一天耶稣会回来的，回来的时候就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会审判所有的仇敌，并且为他自己和所有为他尽忠的人去平反的。所以叫那些受紧苦的人呢，是知道这个受苦是有目的的，是有限度的，是有意义的。我曾经很有兴趣我自己深度的研究过启示，我得出一个结论，启示录成本书的中心的 key words 即是约词的 key verse 呢，就是这一段在11章15至17节那里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们的主和他所立的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17节，主啊，全能的神，今在昔在的，我感谢你，因你执掌了大权作王了。执掌了大权作王，即是耶稣得到这个国度管治的权柄的意思。 呢节其实大家都应该几熟噶。如果有听过清唱剧《尼赛亚》《Messiah》里边，个个都好识 Hallelujah Chorus 咧，就系呢两节圣经出嚟嘅 Hallelujah, Hallelujah, His kingdom will last forever and ever。呢一次咧就系当然去到呢一段启示录廿二章咧，啱啱喺成本启示录嘅中间，就系咧呢个耶稣基督同撒旦嘅对弈咧，系去到最激烈嘅时候。但系呢个同时咧，就系撒旦国度嘅滑铁卢，听得明白？喺呢度开始咧，睇到启示录记载咧，撒旦系节节败退，一直去到第十九章尾。当时嘅信徒，士妹拿嘅信徒，就系需要呢啲咁嘅信息。而呢一个写俾士妹拿嘅信咧，就正正系有用两方面系咁样将呢个信息，呢、这个耶稣嘅国度嘅信息嚟到表达出嚟。第一，国度嘅王耶稣基督系写紧信，写紧信呢个并非别人，系呢个国度嘅王。喺二章嗰度，佢话那首先的、末后的、曾经死去又活过来的这样说。耶稣基督呢度用首先嘅同埋末后，呢、这个唔知道大家睇唔睇到呢？我点样拣呢个 PowerPoint 背景？睇到呢个 A 啊，同埋呢个咩嚟噶？这个 Omega Alpha and Omega 这两个英文对不起希列文的第一个和最拉尾的两个字母，是耶稣基督给自己一个称号。所有当时的读者，当耶稣这样讲用这个称号，他都明白，特别熟悉旧约的呢，这个称号在旧约里面，在以赛亚书里面有四次呢，耶和华神就是这样用这个称号呢来到去指导他自己。其中一节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嗰度话：谁定这事，并且作成？谁从起初预定万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与最后的人同在的，也是我。所以当耶稣基督我是首先，我是末后，即系话我是神，就是你一路信旧约以嚟嗰个耶和华神嚟嘅。喺任何事物万有存在之前，我已经喺嗰度啦。喺所有事物过去咗之后，我仍然喺嗰度嘅。我系一个永恒嘅神。我知道你而家日子唔好过，这个世界对你亦都好唔公平，但我让你知道，我系首先嘅、末后嘅、超越呢个时空嘅，并且我曾经死过，我曾经死过，但系却又活过来。虽然受迫害致死，好似你而家当中有啲人咁，但系你所受嘅冇一样系我未经历过嘅。耶稣咁同佢哋讲，你就算因为迫害而死，你都不会因此而失去这个永恒的盼望、永活的能力的。你会再复活的。你经历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在那里跟你一起同在的。耶稣基督自己就是经历过所有最不公平、最严厉、最痛苦的死亡。是不是？他在十字架上承担整个世界的人的罪。这位承受最终极痛苦的主同说，我经历过死亡，然而我再活着。换句话说，就算你会死，你将来仍然会活过来。我很相信这些说话就让这个 Polycarp 就算他被火烧死的时候仍能够松容就义。第二样，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王这个国度的王耶稣基督，他知道，他都是刚才那段经文，我首先的末后的曾经死去而又活过来的，这样说中间我略去了，你就这些我知道，我知道很重要。你或者不明白为什么你现在受着这些苦，但这个永恒的主知道就足够了。他知道是代表你现在受着的苦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不是枉然的，神会纪念的，神会惩罚的恶者的。在永恒的生活，那个才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这个世界是短暂的，将来的国度是永恒的。这个国度的王耶稣跟他们说，听这些话，希望俾到你受紧嘅苦难，让你明白有意义，亦都有咁嘅能力去忍受落去。嗱，呢个首先末后咧，其实喺第一章、第二章之前，第一章都讲过嘅。耶稣又睇一睇嗰段嘅圣经，呢度系启示录第一章十七节嗰度话：我看见了他，就扑倒，呢个系约翰咧，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永活的，我曾经死过，看啊，现在又活着，直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当然这些是属于启示文学，很多东西是用一个图画来到代表。什么叫拿着死亡阴间钥匙？是不是就死亡阴间一道门，门又要有一条锁匙才开到呢？这个象征和代表什么呢？象征这个拎着这条匙的人呢，他是有权掌管，即是连死亡阴间都是他的权柄之下的，边个要将来给他审判去到那里，是个权柄在他的手里边。那些现在逼迫紧姊妹拿教会那些 perpetrator， 那些肇事者，当姊妹拿的信徒看到这个图画的时候，他知道耶稣仍然掌权，将来这些迫害紧他的又不会悔改的人呢，耶稣是有权将他掉入去死亡和阴间，然后他给他这班人的说话就来得更加有意义，更加有鼓励性。我自己读的时候都很得着鼓励，让我们知道耶稣是边个，知道他知道我们可能遇到的一些难处 困苦的时候，仍然会继续放胆的，甚至可能有危险的都可以去传道。在患难当中，在这个神的国度权柄底下，耶稣吩咐他们怎样去做呢？耶稣要求士妹拿的信徒，他说你不要怕，要致死忠心。在第十节那里说，你不要怕，你们将要受苦，受的苦，看啊，魔鬼将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受试炼，你们要受患难十天，你要忠心致死，我就把那生命的冠冕赐给你。这个好得意啊！受患难十天，咁十天系咪即系十日咧？咁有好多唔同嘅解释，有啲话就斋十日就十日啦，有啲人咧就话一日代表一年，有啲人话唔系，喺个十日里边有好多人系知道嗰段十日嘅时间咧，啊，有好多人被捉去坐监，甚至殉道。我觉得呢个十日系咪几长嘅时间唔系最重要，最重要嘅信息继续会有患难，患难未曾完嘅。所以你们要在这段时间里面，你们要不要怕，你们要忍耐，甚至致死要忠心。一个真正受苦真正的信徒，一个真正的信心，在受苦是不会被他的信心是不会被毁灭的，这些患难只会让他的信心变得更加坚强。无数的见证人，他们好像云彩围着我们，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故事，这个 Polycarp 就是其中一个，是不是？大家可能都记得约伯那个故事，约伯在撒旦去神面前，你给约伯我试一下，看看试一下他，就知道他的信心都不是那么真的，你给那么多福他当然信你了。神说你试一下，你即管去试一下。所以撒旦用尽各种的方法去折磨他，但始终证明神是对的，约伯的信心是真实的，是坚固的。喺咁系咪代表神系有啲虐待狂咧？吓，即系讲话约撒勒，当然唔系啦。因为约伯喺迫害最严峻嘅时候，佢仍然信神。啊，唔知大家有冇读过约伯？一日之内，佢所有嘅财产全部，所有嘅儿女都死晒，甚至佢太太啊，剩翻个太太啊，都系唔支持佢。我相信有时。这个约伯会想想，不如这样换回个仔给我，换个太太去，因为太太还在挖苦他。但是他有落到这样的境况，他仍然怎么讲呢？他说呢，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句说话不是只是这个神仍然活着仍然存在，不是这样的意思，不是只是他就在那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就是我认识这个神，我认识他的性情，他做事的方法，我知道我现在所忍受的遭落在我身上的这个患难，他仍然是圣善的，仍然是公义的，仍然跟他爱的性情是没有矛盾的。这个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仍然很乐意的，只要这个是他的旨意，我乐意跟着去顺从他的旨意，只要他得到荣耀，将他的性情彰显出来就可以了。弟兄姊妹，或者你现在不需要为神经历什么的痛苦，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好这个心态，上有这样的准备，不怕苦难来到的时候至死忠心，这个是宝贵的。帖撒罗尼迦那里保罗这样说话劝勉的信徒，都是受到迫害的教会， 所以我们在神的众教会里亲自夸奖你们，因为你们所爱所受的一切迫害患难中仍然存着坚忍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使你们可以算是配得上他的国，你们也是为了神的国而受苦的。最后这段圣经里面提到两件两句说话，我觉得可以鼓励。第一，那里提有第二次的死，得胜的决不会受第二次死的害。什么叫第二次的死呢？即是第二次死，即是有第一次。第一次意思就是我们所有人要经历肉身的死亡那个死。但是第二次的死呢，启示录告诉我们，死亡和阴间也把其中的死人交出来，他们都照着各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抛在火湖里，这死湖就是什么？第二次的死。凡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他们就被抛在火湖里。清楚了，这个是第二次的死。所有生命册上没有他的名字，即是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面，没有接受过这个救恩的，这个对于他们来讲是第二次的死。但是得胜的，信心是真实的，坚定的，不会经历这个第二次的死。另一样就是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在二章十节说，你要至死忠心，我就将我生命的冠冕赐给你。我知道很多人呢不是太觉得这个很喜欢这个冠冕的，将来在天家里面带着冠冕周围行有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我知道有些人这么想的。但这个生命的冠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真的带着个重重沉沉的好像很威的？不是这样的。但当然这个是一个寓意的表示，我不可以很 dogmatic 说我这个解释一定是对。冠冕是代表一种的荣誉，一种的尊荣，是一个高峰，一个 epitome， 是一个符号性的意义多一点。冠冕也是最好的，是生命中最好的，是耶稣在那个时候要赐给你的。首先我们起码要想一想，如果耶稣说我赐一个这样的冠冕给你，你要不要呢？耶稣啊，你不要是代表一种不敬的。那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觉得可以同耶稣自己在天家里面一个表现，一个出现的形象，是让我们明白什么叫生命的冠冕。大家记得在启示录四章和五章里面记载天上的敬拜，天上敬拜的耶稣在永恒里面，他的形象是怎样呢？启示录五章六节那里说，像是被杀过的羔羊。我读这节圣经的时候，我就问为什么呢？即是耶稣在天家里面仍然用一个被杀过的，即是羊羔这样呢？被杀过不是很好看的，是不是？起码形状上不是那么好看的，并且是不是这样？要永永远远的，这个天家里面我是可以这样了解的。耶稣的受苦，他那个被迫害，献上自己的生命，有一个圣洁的，是买来我们的圣洁，这个就是他生命里面的冠冕来的。这个就是值得我们所有的人永永远远去敬拜侍奉他，他一个终极的一个记号，是不是？我们所有一切愿意敬拜他的，接受他给我们救恩，我们纪念的就是他这个受苦，他这个被杀，这个就是成为耶稣一个生命的冠冕。不知道你和我的冠冕是什么？你在生命里面耶稣会怎样是拎出来说，这个是你为我做这些事，你这样爱我，这个就是你的生命的冠冕，我要赐回给你，让你当时我们一起在天家里面一同是生活的人是这样去认识你，和你相交。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真是天父神，我们来到一段容易理解亦都未必一定容易接受的经文，然而我相信你给我们是安慰的，是鼓励的，亦都是同时是真理的。现在我们在北美这个环境虽然是安舒，未必是有些肉身上的一些迫害，然而我们相信我们要继续的持守一个对你的忠诚爱，让这些假如有挑战难处来到的时候，这些会炼净我们的信心的迫害， 或者是挑战来到的时候，我们仍然是站立得住，不怕，相信你知道就足够，因为你是那位掌权的王。多谢你给我们今天这个信息，求你按住你的恩典赐福给所有愿意听的每一位。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